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。在这末后的日子，让我们约束己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。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。我是李月欣，李是木子李，月是喜悦的月，心是开心的心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又再一次的一同来学习关于末世论的真理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第16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谈一谈另外一种的比较主要的千禧年观，那就是无千禧年观。那之前呢，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，已经介绍过前千的观点、后千的观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谈一谈无千的观点哈。那可能呢，弟兄姊妹呢，就会觉得哇，这么多的关于千禧年的观点，又前千又后千的哈。可能呢，在过往的学习当中呢，啊，有一些的观念呢，还不是搞得很清楚。那没有关系哈，那其实我们最重要呢，就是从基本上掌握了关于这些不同的派别的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。那么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呢，或者是有一些的观念你觉得还是很混淆的，搞不清楚，那么月信呢，欢迎您来信呢跟我谈一谈，我是很乐意的为你解答的。另外呢，月信也要在这鼓励你哈，虽然呢在以前你听前千的观点后千的观点，可能你觉得有一点的复杂哈，因为呢当中牵涉到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，还有呢他们很独特的解经原则，以至于啊产生出这样的一种关于千禧年的观点。那不过呢，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派别呢，无千禧年观啊，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的千禧年观，甚至可以说呢，在众多的无千禧年观当中呢，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了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能够很容易就掌握了，很容易就明白了。无千禧年观呢，其实我们也是把它简称作无千。那到底无千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？那很简单这么说啊，无千的立场呢，就是认为将来并没有千禧年，将来并没有千禧年的。这就是无千最基本的、最明显的一个立场了。那其实无千的观点呢，是根据启示录的20章1节到10节所讲的。他们认为千禧年并不是发生在将来的，千禧年就在现在的教会时代当中了。那如果呢，你手边就有讲义的话呢，末世论的讲义的话呢，那请你打开第十六课当中呢，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图表，表达出无千禧年啊他们的观点哈。那我们看到的目前啊，时间一直的在推进，那目前的就是教会的时代，然后呢，到主再来的那一刻呢，信徒和非信徒都会一同的复活。然后呢，在审判过了以后呢，就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当中。你会发现呢，无千的这个图表当中呢，你找不到千禧年在哪里，找不到千禧年的位置的。因为呢，就像刚才月欣所说的，无千的立场呢是相信啊，根本就没有千禧年。千禧年呢，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啊一个国度啊，也不是发生在将来要实现的一个国度，却就是现在的教会时代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呢，无千禧年他们的圣经的根据哈，主要在启示录的20章1节到10节。那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启示录20章，那我们一块的慢慢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在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呢，那无千禧年观呢，他们的角度就认为这六节的经文呢，指的是目前。无千的观点呢，对于启示录20章1节到10节的解释呢，就是在 现在这个时代，撒旦对于万民的影响其实已经大大的减少了，福音因此可以得到广传，甚至呢能够传到普天下去。那至于呢，在启示录的20:6经文当中提到的跟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，那到底这些人吴谦是怎么样来诠释的呢？怎么样来理解的呢？吴谦呢就认为啊，这些人指的呢就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了，正和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的基督徒。那么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基督在千禧年作王，到底吴谦的观点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呢？那吴谦的观点就认为啊，所谓的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作王，其实呢，基督并不是亲身的在地上来统治，而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说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耶稣所指的就是这一句话哈，在马太福音的28:18，指的呢就是他在天上统治一切，这是吴谦的理解啊。那因为呢，吴谦的派别认为启示录的20所讲的一切都正在现在的教会时代应验了，所以呢，在圣经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千禧年就在眼前了，就在目前，而不是呢属于将来的一个国度。那吴谦认为啊，教会时代到底会持续多久呢？其实呢，这个答案没有人会知道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1000年啊，这三个字呢只是一种的比喻，表示着一段的长时间，那神会在当中成就他的完美的旨意的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吴谦这样的理解呢跟前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，因为呢前谦按照字面解经的原则呢，他们真的认为这个1000年的千禧年国度呢会在将来发生的，而且呢也是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的1000年。不过呢，吴谦呢对于这1000的理解呢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。吴谦的观点呢，相信现在的教会时代会一直的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。那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，信徒和非信徒呢是同时复活的。信徒的身体复活，跟他们的灵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呢会进入天堂当中享受永远的福乐。而不信的人又怎么样呢？那根据吴谦的观点认为啊，不信的人同样都会复活的，不过呢他们要面对最后的审判，永远被定罪。而信徒呢也会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不过呢这个审判呢并不是要定他们的罪，只是为了决定这些的基督徒在天堂应该得到的赏报。那只有不信的人呢才会永远被定罪，也马上的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，而且呢持续到永远的。那刚才呢你已经听过了吴谦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，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理解圣经当中关于千禧年的记载。可能呢你会觉得，诶，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呢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理解这个千禧年的真理呢？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到底无千禧年观他们的理据在哪里啊。其实呢刚才月星已经跟你提过了，无千呢他们的观点，他们的理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也可以说是很简单的。因为呢无千啊，他们认为所有的终极的事件都在主再来之后马上发生的，所有的末后的事件呢都在主再来之后马上发生。那吴谦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？那其实呢圣经当中只有一段的经文哈，在启示录的20:1-6。那吴谦呢他们认为这一段的经文是教导将来耶稣基督会在世上统治1000年，这是吴谦唯一的一个经文的根据，就是在启示录的20:1-6。那不过呢，如果我们比较客观一点的来分析哈， 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这一段的经文本身呢，其实是不容易明白的。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把整个理论、整个神学系统的教义单单建立在一段的经文上面，是不是太过危险呢？那再加上啊，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，其实呢，怎么样去解释，也是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定论哈。各种的观点有不同的理解的方法，所以呢，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啊，都觉得吴谦的理据相对前谦、相对后谦呢是比较薄弱的。听到这呢，可能你会说哈，哎，月信，既然啊吴谦的理论呢没有说服力，为什么你还要在这个课程当中来介绍吴谦的观点呢？那先不要太快的去否定吴谦的理论，那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，到底吴谦是怎样来理解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呢？这是我们理解他们的理论基础，理解他们的观点的一个很大的关键。那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回来呢，就会来认识一下，到底吴谦是怎么样来理解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的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，我是黎月欣。那如果你手边就预备好圣经的话呢，月欣邀请你翻开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，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理解一下，到底吴谦新年观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一段启示录的经文的。吴谦认为啊，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指的呢，就是现今的教会时代了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容易解释的一些的意象哈。那月信呢会慢慢的念出来。启示录20章1节到6节，约翰说啊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五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的释放他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1000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多次的提到过1000年啊这个词哈。那根据吴谦的他们的解释呢，这里1节到2节所说的捆绑撒旦，其实呢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间。那耶稣呢曾经说过捆绑壮士以抢夺他的家这样的一个例子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章29节，马太福音的12章29节。耶稣又说过，那是神的灵以大能胜过鬼魔的势力。耶稣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同样的，耶稣在谈到粉碎撒旦的势力的时候，他就提到他侍奉的时候，他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 那这里呢提到捆绑撒旦呢，那吴倩的理解呢就是这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间，而他们所根据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月心所提到过耶稣自己他的讲论，这是吴倩的观点啊。吴倩又认为啊，启示录的20:1-3所说的把撒旦捆绑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的，那就是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，那是在3里面提到的。吴倩认为啊，这正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那福音呢，不单单开始传给以色列人，也是在50以后呢，开始传遍整个世界。那其实呢，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宣教事工了，在世上大部分的国家当中都有基督徒，有教会。那吴谦呢，就认为这就说明了旧约时代撒旦迷惑列国这种的势力，到了现今这个时代呢，已经被粉碎了。另外呢，吴谦又认为啊，启示录的20:4当中，约翰说见到一些的灵魂啊，他所见到的是灵魂，而不是有形的身体。所以吴谦呢就认为这个景象一定是在天堂出现的，而不是在地上出现的。经文提到啊，他们都复活了，并不是指着他们领受了复活的身体，可能只是指着这些人活着。另一方面呢，有一些的吴谦的支持者，他们也理解作为啊，信徒来到基督面前，活在天堂当中，开始跟基督在天堂同管一切。另外呢，吴倩对于启示录20的理解呢，还有一个特色哈，在启示录的20:5里面提到头一次的复活，吴倩认为这指的呢是前往天堂跟主同在。这头一次的复活呢，并不是指着身体的复活，而是来到天堂在神的面前。5里面提到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1000完了。那这一句的经文可以理解为他们要待1000结束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。所以呢，吴谦认为啊，4-5里面提到的复活所指的呢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那刚才呢，月心跟你提到过了吴谦对于启示录的20:1-6的解释，你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呢？关于千禧年的理解呢，就是直接的跟他们对于启示录20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有关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哈，吴谦啊这个观点对于复活的看法是怎么样的。那吴倩认为啊，复活只有一次，复活只有一次。他们认为啊，圣经当中只教导一次的复活，也就是信徒和非信徒一起复活，而不是呢跟其他的千禧年观点一样，认为有2的复活。比如说呢，前谦就相信有2不同的复活，中间呢分隔了1000这么久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信徒在千禧年开始之前就已经复活了，而非信徒呢在千禧年结束以后才复活接受审判，这是前谦的观点。不过呢，吴倩呢却不同意啊，他们认为只有一次的复活。他们是根据约翰福音的5:28-29，约翰福音5:28-29，吴倩认为啊，只有一次的复活，因为经文记载了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救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吴谦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时候，死去的信徒和非信徒呢都同时的从坟墓里面出来的。那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12:2，但以理书12:2，还有使徒行传的24:15。 这是吴谦对于复活的看法。
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。
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第十六课，谈到吴谦熙年观的观点哈。你会发现呢，吴谦对于谦熙年国度的理解跟前谦跟后谦都非常的不一样。前谦跟后谦呢，他们都认为有一个具体的谦熙年国度。虽然呢，前谦跟后谦呢，对于这个国度实现的时间或者是次序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呢，他们呢跟吴谦有一个很大的分别，就是吴谦相信呢，没有一个具体的地上的谦熙年国度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理解呢？那吴谦派呢，他们认为啊，得荣耀的信徒和罪人在世界上同活，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呢，得荣耀的信徒可以跟罪人在世上同活。那有吴谦的学者指出啊，他们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旧世界和充满着罪恶的人，竟然能够和新的世界和得荣耀的人同时存在。他们认为，身体已经得着荣耀的完美的圣徒，又怎么能够仍然跟在肉体当中的罪人来相交呢？他们怎么可能呢，同时的活在一个国度当中呢？而得荣耀的罪人又怎么可能活在这种充满着罪恶的气氛当中，置身在死亡朽坏的光景之内呢？所以呢，吴谦的观点是认为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是很难叫人接受的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他们很反对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呢，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回来统治世界的话，那人们怎么可能仍然坚持犯罪呢？人们怎么可能呢仍然坚持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？如果耶稣真的以复活的身体来到地上做王统治，那人们又怎么可能仍然的拒绝他呢？再说啊，罪恶又怎么可能继续的在地上滋长，一直到最后撒旦召集万民来跟他作战呢？这是很难让人接受，很难叫人理解的。这是吴谦之所以这么反对有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，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。那谈到这呢，不晓得你对于吴谦的观点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呢？在这呢，月心来跟你做一个小小的总结，关于吴谦的观点哈。那吴谦的观点基本上就是指着将来没有千禧年的国度，没有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，也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啊。那吴谦对于圣经的理解，总的来说呢，是认为在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之前，所有仍然还没发生的重大的事件都会马上的发生的。也请再重复一遍啊，吴谦认为啊，在进入永恒状态之前，所有还没有发生的重大的事件都会马上的发生的。主再来，信徒和非信徒只有一次的复活，最后的审判呢会紧紧的接着在第二次再来之后，而且呢会直接的定下义人和恶人的最后的结局，而且呢跟着有新天新地。按照这个次序呢，最后一个终局呢就是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当中。可见呢，吴谦的理解啊，对于末世事件的发展的次序呢，他们认为是主再来，然后呢信徒非信徒一同的复活，然后是最后的审判，然后主的审判定下了一人二人的最后的结局，最后是新天新地，我们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当中了。那吴谦熙年的观点可以说是很简单也是很清晰的。不过呢，你会发现吴谦的观点在很多方面呢是很难掌握的。其中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吴谦的观点呢是很消极的。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，月心曾经说过，钱谦对于世界的观点是很消极的，是很悲观的。不过呢，钱谦本身并不消极，因为钱谦的观点推动人努力的去传福音，而且警醒谨守的度日。而吴谦最突出的地方呢，就是他跟钱谦是完全的对立的。那吴谦新莲派最引起争议的地方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呢，在处理启示录的20:1-6的时候，那他的解释呢是非常的复杂的，不一定能够拿到大部分信徒的认同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吴谦跟后谦之间呢其实有很多共通点的，以至于呢这两种的观点有时候呢在某一些的范围里面呢不容易区分。特别呢是吴谦跟后谦两者都认同启示录20的1000年应该理解为象征性的意义的，跟钱谦的观点呢是截然不同的。那吴谦就认同千禧年国度就是教会时代，后谦也有这样的看法的。吴谦跟后谦最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后谦相信千禧年会牵涉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掌权，而吴谦呢，他们就认为根本就没有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，这是吴谦跟后谦一个最大的分别。如果呢，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呢，教会的头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当中呢，后谦跟吴谦的差别可能不是很大的。一直到后谦在20世纪影响力减退了，吴谦就取而代之。只是因为呢，吴谦比前谦更接近后谦的思想。可以说呢，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呢，吴谦就开始广受欢迎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吴谦的观点也有不少的支持者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认识了吴谦他们的理论基础，认识了他们的观点。有没有一些还没有掌握的地方呢？有没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呢？那月心呢，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的。另外呢，再一次的鼓励你来信向我索取讲义，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一同的同心的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了这一课16课，我们学习了关于吴谦新莲观的观点，在当中也牵涉到经文，包括了启示录的20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要理解这一段很关键的经文真的是不容易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启示和教导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你的真理，不单单在头脑上认识，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下一课呢，月心会跟你一块的来分析一下吴谦的观点，他的长处还有他的缺点哈。而且呢，在下一课呢，月心也会为你为着不同的千禧年的观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明天同样的时间呢，月心约定你了，我们一块的继续来学习末世论。愿神赐福给您，明天见。